大家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心意更新第23期训练心思，小标题是训练思想和五感，它一共有四大部分的内容。第一大部分就是训练宣告和听，第二是训练掌控思想，第三是话语坚固思想，第四是训练情感思想。
第一个内容他就讲到训练，就是要通过宣告和听。首先我们要用第一人称来宣告，并且要用神的话来宣告，选用一些经文把它变成第一人称，就比如说，如今我活着不再是以前的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们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宣告词，其实就已经转换了第一人称。所以当我们用内心的思想内化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魂就被更新，就与神的话连接。那第二点就是说，要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无论到哪里都是要来听神的话，说神的话。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在车里，在家里也都是放着听着神的话。那第三点还有就是要记录属神的心思意念。作者在这里也举了他自己个人的例子哈，比如说早上醒过来不是马上从床上就起来，而是花一点时间去留意，就是一早醒来最早出现在我们头脑里面的那个念头。然后他说他也有经历嘛，也有启示，当他花时间去留意最早出现的念头的时候，他得到的启示其实是最好的。那些时候在我们头脑里面会产生一个思想，他也用神的话来连接，倒不是说在这个操练过程中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乃是说他能够分辨出哪些是来自于神的，哪些不属神的，他能够听出这样的差别。所以当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说的时候，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早上醒来，如果留意到我们最早的心思意念，或者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写下来，就像写日记那样。那这样日积月累，记录第一个念头，那我们对神的话有更多的启示，也会更多的默想神的话。那有时候神也会透过我们的梦境，也会对我们说话，也会给我们好梦。那当我们日积月累这样做的时候，通常神会透过梦境给我们更多的启发，以及规避一些事情，显示提醒一些事情，要让我们预先知道的，这是非常美好的。神也会给我们的提醒啊，就是也是会很奇妙的。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有很好的记忆，然后在一天的生活中或者以后的生活中都可以求问神，跟神互动，跟神也是一个建立美好关系的时候。然后如果我们是有些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神梦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借着这些梦境他要向我们说什么。然后讲到第二部分，就是要训练掌控思想。其实每一个记忆啊，都是有一个想法，每一个想法都变成了记忆。如果我们说我原来有一个想法，后来感觉没有了，那其实并不是没有了，只是被归档了。其实它还在那里留48个小时，然后你来决定让它去哪儿。 要么就进入长期的记忆，要么就作为大脑能量被消耗。每个想法和记忆就像树上的树干一样，这里的树干说的是神经元树托。其实我们的头脑里面有那个无数的神经元和树托。那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意念，神的话一直栽种进去的时候，那我们这一块的树托和神经元就越发的坚固。我们受命掌控我们的思想，他其实也说到哈，作者在这边举了好几个经文。其中他就说《哥林多后书》10章4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要使他顺服基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他都举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来佐证说，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现在来翻一下那个马可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经文。所以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者就是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什么，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人把你们拉去教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作者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真实。就是不要为这些东西所忧虑，要掌控我们的思想。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愁，不用担心。当我们头脑里面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的时候，天马行空般闪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时候。那就要抓住每一个不对的念头，把它囚禁起来，就是分辨、识破，并且奉耶稣的名要去抵挡它，用神的话来替代。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习练的过程。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是需要刻意的，也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但这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值得的。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说训练我们的心思意念，操练它，一直到成为我们的潜意识，训练直到自然。这个其实不是说关乎我是否选择去做， 乃是说我们是照着神的话，受神的命令去做。当我们习练越多的时候，就越容易做。很快，我们就可以不加思索，成为我们的潜意识，习练通达，就可以去做了。其实这里说的不加思索，不是说不，是说不是用有意识的去想啊。想法可以被形象化的比作一棵树，有主干和许多分枝，这些分枝可以多达7万个，分枝越多，就越多空间或内存被占用。思想和记忆占据的空间越大，可发掘的思想和记忆就越多。这些分支繁茂的思想树，就是构成神经元的细胞。那换句话说，这些思想树就是由神经元的细胞组成的。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它这些神经细胞要激活。神经元是用电可以激活的细胞。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电流刺激这些细胞。那我理解就是说，这些电流就是神的话，经常来刺激这些细胞。那这一块树枝的，就是说神经细胞、神经元就特别坚固、特别强壮。遇到什么事情，这种强壮的东西马上就能够反应出来。那他在这里说是用电，通过电极来刺激这些。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临床上、医院里面、医学上也是用这些电极的办法来处理疼痛啊，处理抑郁啊。那他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去处理那些疼痛的那些神经元，那些神经元就被牵引过去了，就让你不觉得疼，而不是处理疼痛本身。然后通过这种电极脉冲，电会通过与之相连的神经元进行传递，进而影响邻近的另一部分的大脑区域。那这种脉冲就影响到了另外一部分负责处理的这些大脑的区域。这个也是很奇妙，他也是讲得特别的深刻哈。就是其实这一块就是讲到处理大脑的本身，而不是处理你的思想。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大脑啊，是储存思想和记忆的地方，思想进入到里面，并且要去运用它们。其实我们必须意识到，思想是在做决定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会跑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以为这是一时的兴起，但实际上啊，其实并非如此的。这种情况通常来说只会有2种原因，可能是其中之一啊，也可能是2种原因都有。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思想它不受约束，缺乏自制。当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不受控制的时候，飘来飘去、天马行空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我们很不愿意去想的思想，这就是一个思想未受训练的结果。也就是说明，在这一块，我们的思维在这一块的领域，思维的领域里面是没有操练、没有节制的。然后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是我们的思想啊，也就是仇敌唯一能击中我们的地方。所以在创世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他说话，在他的思想里面对他说话，然后夏娃就被蛇的谎言击中，在他的谎言里面去听、去看、去想，蛇并没有能力来击杀我们、击倒我们、毁坏我们，乃是他来击中我们的思想，用谎言、用计谋来掳掠我们的思想。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的思想是仇敌唯一能击中的地方。仇敌他会向我们发射一些想法，要是我们老是被很多的想法轰炸，那只是缺乏自律。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如果是仇敌试图把某个想法要向你发射的时候，它进到了你的脑海，你就会思考那个想法从哪里来的，仔细的去想一想。 要是你在琢磨某个想法的来龙去脉，就证实这个想法不是从你自己来的。因为不管他什么时候进来，你在查究这个想法的时候，假如仇敌把这些想法成功的发射向你，归根到底还是回到了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思想没有受到训练，缺乏自制，就再次证明我们的心思缺乏自律。其实，我们真的神的儿女的思想都是要训练的。好，下面就谈到要灭尽思想的火箭，就是我们有信心做盾牌，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好消息，就是说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帮助，有信心作为盾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些火箭并不是只实际引起你，发生一些情况啊或者疼痛的那些东西。火箭主要是指从魔鬼而来的思想。我们的属灵盾牌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它可以发动进攻，但是我们就能够消灭它、熄灭它。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如果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保守自己不受攻击到一个地步，它就没办法对我们产生任何的影响，我们就会到一个程度，当某一个想法想要进来，你就会辨认得出它来。当我们能够认出它，第一个念头就是说：“闭嘴，魔鬼，我再也不听你的谎言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过去的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再也不会听你的谎言，也不会照着你给我的谎言去做了。那如此99%的情况都能够借着我们操练我们的心思来解决掉，好棒的信息哦！那就99%的情况，我们都能够借着这样的操练来把混乱的心思、魔鬼的谎言能够解决掉。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话语兼顾心思，操练我们心思最速成的办法就是约束我们的舌头。其实，在这一块，我们在这边学习的家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认哈。我们通常每天学习一门课程的时候，我们都会宣告我们这一课程的宣告词，因为马太福音哈书上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开口之前，我们的话要先经过我们的思想，所以说管好舌头就是关键。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收到的信息都是某种形式的思想。如果我们正在讲出我的思想，你就听到了我的这个思想，然后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停一会儿。如果我们思想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个思想。或者暂时存放一段时间，兼顾这种想法的办法之一就是说出来，这就是属灵的真理，这个就是启示，但是它还没有被实践。其实神要想让我们去操练这些，所以他赐下启示，神通常会这样做，就是鼓励我们要去给多人去分享，因为神他给我们的都是平安的信息、好的信息，所以我们把好的东西给他人分享，神就最喜悦。也同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越多给别人分享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越多。要是我们得到的东西不去分享，不去分享，那神往往也不会。会给我们更多，他的心意，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把他给我们好的东西传扬出去。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给，他想要把他的好消息传播出去。如果这个好消息福音对我们有益，对其他人有益，我们就是要多多的分享出去。然后这边他就讲到翻译，作者在这边就说，通常他出去讲到要去世界各地，他就会。用翻译，翻译就能很快的，就是领悟他的信息。那相比之下，就是好多在那边听的人都没有翻译领悟的那么快。 他就意识到为什么这些翻译眺望的比更多人都早呢，更快呢？其实因为他听到了信息，他都把它说出来，重复了，所以要领悟这个话语，这个操练新思念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宣扬它。当我们越去宣扬它的时候，就越能领悟。所以说，在同样的聚会的场合里面，翻译所以比台下的观众更能够领悟，更能够被激励，就是因为他们在复述他所讲的内容，这个目标，所以说总结出来就是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快的办法就是传讲它。如果我们传讲它，也更能够明白，更能够领悟。当我们真正学会它的时候，就是要去教导它，去分享，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其实这个途径就是说，一个是听到了，并且能够明白，能够理解了，然后我们就把它说出来，用神，甚至用神的话把它宣告出来、宣扬出来、说出来就是更好的领悟和办法。然后他也讲到说，蒙训也就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要宣讲的。保罗，书上说，保罗知道他可以将提摩太或者提多单独留在那些教会，因为保罗确信他们肯定会准确地传讲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逐字逐句地记住了，他们已经吸收并活出了他的信息。现在就是说，我保证他们说的是短语，他们逐字逐句的说，我肯定他们一字不差的运用了他的话，并且同时他们能针对当时众人的情况来传讲。保罗说，无论我去哪里，我都说一样的话。他就离开了提摩太和提多这些人，他们就讲出了一样的话。所以说，很多次，每当保罗讲到，他们就会坐在那里，他们的口中就重复同样的话。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不是一个文字普及的国家，是一个口口相传的国家。他们习惯了重复原话。其实这种场景在我们现在的聚会的地方，或者听到别人聚会的地方，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在聚会的时候，牧师在敬拜或者是在讲道的时候说一些话，然后呢，就说来，大家跟我一起来重复一遍，那听的人听众就会回应，甚至于说哦，把这些话记录下来，那牧师怎么说，怎么要求，听众也就会照葫芦画，照葫芦瓢，然后照着说，照着牧师讲员的要求在做重复，那就这样一来一回。反反复复说着完全相同的话语，说着完全相同的事情，很多时候记录下来的也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那牧师所讲的，讲员所讲的每一句话，大家都重复一遍。所以说，当我们这样重复一遍的时候，是有记忆的效果的。那离开聚会的地方，就会自动的知道，并且记住至少60%。如果不是这样操练做的话，如果说要么你就做得非常好的笔记，认真记的，那也只能够记住10%。如果你不记，也不重复听，也不重复说的话，那只是在倾听的话，那到时候离开会场的时候，其实留在头脑里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其中有一点，如果你做了很好的笔记，也可以提高一点记忆水平。那如果这个做笔记的水平很好，做得很好，只能作为你得到信息的原因之一。其实就是说，听到，然后明白，然后重复，这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训练情感思想。当我们能够将一种情绪加在某一个意念上时，其实我们就强化了 这个意念的记忆，强化了这个意念的记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哈。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事情，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间，过了一定的时间，我们遇到同样的一个事情，或者遇见差不多的场景，遇到一些人，听到一些话，看到一些物品的时候，哇，我们就觉得，就闻到当时的那个味道，感受到当时的感受，然后，就想起了以前见到这些场景的各种的情绪。其实这个就是意念的记忆。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五种感官其中的一个与某一个意念或者记忆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段记忆就会变得更加的深刻，此后就更容易记忆犹新。有时候我们偶然听到一首老歌，然后就觉得它那么完美，那么好听。其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听到这些歌，就记忆就是那么的美好。然后，甚至于一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音符、节拍，我们都记得那么的清楚。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也是有思想的人创造的，所以一切都是神的原创，一切都是照着人思维的模式创造的，一切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所以感谢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五感，给我们意念，给我们记忆，其实都是要让我们有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意念。在我们的头脑思想里面，要更好的用他的话来充满，就是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神创造的律啊，就是他把这些美好这个律，他的意和他的性都加在我们的里面了，然后我们就是心意更新到用他的眼光心思来看待所有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心意更新第24期训练心思四，小标题就是训练专注和投入。刚才我们有讲到思想，就是大脑整合，它会分类信息。思想类似于一棵树干的树，它可以生长多达7万个分支。我们的大脑里面大约有100万亿个思想记忆树，100万亿的思想记忆树可以容纳大约300万年的记忆空间。没有人的大脑曾经在一个神经元的两端充满过，有一些分支叫做神经树托，作为大脑的档案管理员，通过五感接收和整合信息，然后接收到的信息被转化成电脉冲。通过神经元之间称为突出的微小化学间隙传输，形成相互连接的神经回路，这就是这一切的运作方式。大脑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具有协同性和同步性。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只用左脑或右脑，而是在不断的同时使用大脑的两个部分。大脑的两个半球相互交流，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做一些事情，从实际上提高我们的智力。大脑实际上复制了所有的想法，并将它们分别储存在两边，对所有的输入信息进行双重拷贝。大脑的两边以相反的方式记录信息，左脑处理从细节开始的信息，然后向全面的方向发展。右脑处理完全相同的信息，只是方向相反，从全面到细节。这可以让我们用最适用于当前情况的方式，找到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信息。大脑被设计成 允许我们对信息进行分类的运作方式，就像一个硬币的分类器，信息进去被摇晃起来，转动一圈，然后就录入正确的区域。当我们的大脑越专注、越内化的时候，头脑里面运作的时间越长的时候，其实就是越专注于一个特定主题的时间越长，就有越多的信息分拣出来，那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些信息，更好的吸收和运用它们。当我们开始思考的时候，信息就开始输入了。现在人们会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来输入信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喜欢通过看视频来学习，有些人喜欢通过阅读来学习，有些人喜欢通过聆听来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学习方式。他在这里说，其实总的来说，目前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阅读。如果我们看视频，那信息会很快过去；听音频，信息也会很快过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追踪它们，除非我们返回去再听一遍或者再看一遍。但是它就是会流逝的，它没有被固化或者没有内化。但是如果有一本书，那么在任何既定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手指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去看另一个地方，可以相互的对比。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个地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所以下一次我们想到其中一个地方，就会联想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因此，阅读是目前为止学习或吸收信息的最佳方式。当我们读完之后，能够看到这些信息，并且把它们整合起来，你还是可以记住它们的位置。其实实际上可以得到一个清单列表。对那些喜欢通过听音频来学习的人来说，听对他们是会很好。但是如果他们既听音频又读文字，那就更好了，因为现在我们加入了其他感官的输入。不过呢，到目前为止，研究出来最好的方法还是阅读，因为如果我们需要的话，你还可以把它写下来，可以吸取并且过滤这些信息，就像硬币分联几一样，你可以把这些信息过滤、提炼，成为我们需要的样子。美妙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可以把一条信息用两种方式表达，书写下来，一幅大图，一幅细图。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两边联合起来，信息就更强大了。然后又讲到，越思考越容易回想，就是当信息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如果是机器的话，那这个机器就会运转。这就是我们说的，要让我们的大脑和思维保持活跃。我们的心思正在检查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信息。当我们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些联系就会越牢固。《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彼得、约翰用眼专注看那个瘸子，并说：“看住我们，这不仅仅是一瞥，这不仅仅就是一瞥一看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味着就是很专注的看，定睛看他，几乎像是用睛我们的眼睛去看他。”观看事物的时间越长，方式越多，就越容易记起来，越容易回想。大脑是可以像硬币分类器一样，对信息进行分类，通过专注于一个特定的主题，让机器的运转时间越长，信息的排序越多，就越能够更多的理解这些信息，并且在必要时候加以运用。读到这里，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让我们想到，就是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就是特别鼓励孩子问问题，在学校里面也是特别鼓励学生问问题，一边就说明你在问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会去思考它，你会思考，那你就会问问题，当你得到这些答案，你再进一步进入深度的思考，你再去提问他，再去思考。所以这些问题会成为我们 记忆比较深的这种东西储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所以这个脑子就是会越用越灵活。所以当我们在一起学习，大家在共学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发问，不断的提问题，不断的回答，就会帮助我们有很好的思考和很好的记忆和学习，提高我们学习的质量。然后他接下来说，越专注就越彼此关联，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在圣经哈，这个在大多数的地方都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曾经有一种游戏，它也是这样的理论，但是它就是也是被淘汰了呀。它其实讲一个原理，就是说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不会超过5个人，也就是说最多通过6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神奇。如果我们列出圣经中的每一个话题、每一个主题内容，应该都能够彼此连接起来，只要是符合圣经的主题内容，都是能够连在一起的。这件事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专注于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专注于一个话题，我们看着那个话题，进入那个话题，并且完全分析那个话题，我们同样可以触及到其他所有的话题，因为所有其他的话题也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样一次又一次，这就是要，这样操练的话，21个模块，我们是有这样操练的。真的很棒，这也是会追溯到我们在数天一次的 DHT 和心照的人中，所教导的原则也都是一样的。通过圣经也看到，整本圣经也都是一样的原则。其实，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学习一字，就像我们在数天一字 DHT 中教导一字一样，也就。就可以学习如何发预言，如何使用属灵恩赐，因为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原则，并且去应用它的话，它的发展就是全面的。我们能够把 DHT 中学到的原则应用到属灵恩赐中，也能够用属灵恩赐应用到DHT 中，所以它是全面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理解到一字，我们就能够理解其他的东西，也能够理解圣经。同样的原则也是在起作用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其实都是相同的，只要它是真理。圣经中每一个话题，按照上下文正确的分析，然后找到他内在的确据，那这个确据就是神的话放在了我们里面，我们就能确定我们所学、所听的、所适用的就是真理。其实真理是没有程度的高低的。圣经说，在真理就是真理，在它没有转动的影儿，没有程度的高低。其实这就是真理。我们知道有一个真理，确信它是真理的时候，那这个真理应该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不变的真理。如果我们知道2、3个真理，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向其看齐。这三两三条真理能够代表圣经在其他层面都是正确的。那关键的一点就是离开，我们要离开机械的思维，意味着我们要自己去思考。就是提问思考，然后接下来就谈到训练思想要专注坚定。其实大多数人没有思想的纪律，也没有一个足够有纪律的头脑，能够在任何一段时间内集中注意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训练的。作者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训练我们的注意力呢？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不断的被不一样的事情所吸引，那就意味着我们就处在这个持续的分心的状态里面。如果处于这样持续的分心状态，那就说明我们还不够 够专注。其实很多人，那些改变世界的，有很多发现的人，是那些能够集中注意力，并且能够排除一切其他事情的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痴迷者。所以，祝福我们亲爱的家人，也祝福我自己，成为一个圣经的痴迷者，训练心思、专注、坚定。然后，他在这边有一段小节哈，确信真理，遵循真理。圣经上说，人们总是在学习，但是从来没有得到真理。如果我们总是在学习，却不明白真理，这至少是两件事中的一件。就是说，第一，要么你就是不想知道真理。如果你寻找真理，那神的应许就是说赐真理给寻求真理的人，这就是神的目标。第二，就是你不遵行，就是说我们没有遵行我们所发现的真理。那我们必须要决定的事情之一就是耶稣是主，圣经所说的都是正确的。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即便我们有时候还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选择相信他所说的，想要理解他，那么圣灵就有责任帮助我们理解。这不仅仅是真实的，而是真正的是给予我们能够理解。比如当他们比如说有人谈论到耶稣智慧的灵的时候，本是指神的灵，然而人们被告知要向神求智慧。我们却是被告知，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和救赎。我们已经可以使用这些智慧，就像是可以连接到圣灵的互联网上，我们就可以支取所有这些信息。当我们在谈论保持这台机器运转的时候，我们就保持它运转的方式，那就要专注在集中我们的注意力上。比如说，我们要试图集中注意力，但是有一个干扰，实际上就吸引我们分心了。在去除这个干扰后，最少需要花15分钟时间才能平复。这就是为什么干扰的东西要尽可能的被消除。当我们开始学习，注视学习，当我们注视神，我们必须使自己隔离出来，去一个没有干扰的地方。讲到这里也是哈，当我们要在手机上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会有被干扰。哎，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忍不住就是点进去看看，其实这个就是被干扰了。所以，当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专注，你要当下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排除一切的干扰，就做你，就直接点你想要看的界面，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训练感情，注入思想。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够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专注、深入的思考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过有关低声自言自语之类的默想，尤其是讲到说新造人，新造人，其中有一章就会讲到承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陈述。所以我们就把它宣告出来。当我们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断地重复这个信息。如果说一句话有5个单词，我们就说5遍，每一次轮换大声强调某个词，这就让这句话从全局到细节，再从细节到全局都吸进我们的脑子里。我们在跟着说话的时候，有时候要表达出我们真的是这样相信的，比如说，当我们宣告，我们就是这样相信，所以说出这些话，就是向我们脑子里面输入了这些内容、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音量就会越来越大。随着音量的增大，我们至少也会参与到运用这些情绪，我们能够在说话的时候带着感情，带着确信，这也是一种帮助我们记住它的方式。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说，我拥有神的平安，我得到了耶稣给我的平安，我有耶稣的平安。现在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后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跟别人争执的时候，你会大声有强烈的情感说，我拥有了神的平安。就是会怎么样呢？就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就马上会让我们冷静下来，就会不自觉地记住这句话，想着这句话，有意识地记住，那记忆也就会存在了。再，因为它是跟我们的情感相连接的，就是相信，然后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通过我们说出来那种愤怒的情绪就会出去，因为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拥有了神的平安，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可以操练哈，我们其实也就在操练的，它就会帮助我们面对任何环境事情的时候都会安静下来，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心意更新有关系。神造了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和思想都能够如此的运作。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操练，我们会以一种实际能够运用操练的方式来重新塑造我们的大脑，我们才能真正进入神的平安。当我们注意力越集中，对任何主题的思考越集中的时候，记忆空间就会越大。空间就是大量的信息，根据思想。像个树的这个例子，就是信息思维记忆树枝就会变得越强壮。我们专注一个想法、记忆或信息的时间越长，树枝就会越强的附着在这个树干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对某个信息漫不经心，它虽然会存在记忆中，它也会一直存着，但是，要唤起那个记忆就会难一点。因为那个记忆更像是一根枝条，而不是一根树枝，很快就会在48小时内被剪除和遗忘。其实就是，树干就是不会那么的强壮。那我们要有好的神经元，强壮的树枝。脑神经胶质细胞就是有三方面的需求。胶质细胞是大脑两半球之间的白色细胞，拼字体，有拼字体几乎可以。看到白色，其实它们不是真的像软骨，看起来像软骨，其实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硬的塑料。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大约是神经元的50倍，那就是100万亿神经元的50倍。是的，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大脑更大的了。神经胶质细胞是支持细胞。它们为我们大脑神经元提供营养和氧气，神经胶质细胞也是大脑的清道夫，清除所有不必要的杂质。为了让这个神经胶质细胞能够最有效的完成工作，我们必须要为它们提供三样东西，就是一个是适当的大脑营养，还有一个是适当比率的氧气，还有一个是纯净的信息。正确的思想，好的、有用的、干净的信息和正确的思想，其实这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当我们心思意念中有神的话，就心意更新。具体操练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思想神的话，早上睡觉前思想神的话。周围的环境不断的听和自己默念说神的话，我们就是有纯净的信息进来，能够保持正确的思想。当我们有这些正确的思想、纯净的信息，其实我们的大脑就是有很多适当的氧气进来，你的思想清晰度也会越提高。那作者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那个呼吸不够深，只是用肺上面的10%呼吸。其实底部肺部底部大量陈旧的东西没办法排出去，几乎所有在历史上有积出陈旧的人，他们日常习惯之一就是每天至少做10次的深呼吸啊，这也是给我们个很好的启发。所以说， 就是要用横膈膜呼吸，做到足够深的呼吸，呼出所有陈旧的气体，吸入新的空气。就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健康以及其他的一切。感谢神，神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方法、一个律、一个提醒。只要我们去实际操练它，我们一定能够就是经历神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神所成就的一切的救赎之功彰显在我们的现实环境和现实的生活中。好，这个两期的分享就暂时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